男孩子好好听哈，你将来要工作了，要养家。第二讲要看男人从事的工作是神圣的护照。那在2025年10月29日，广州一位程序员32岁高广辉猝死，不过当时没有上热搜啊，最近就1月份发酵之后呢上了热搜啊，有一周时间回家很晚，甚至躺在救护车上都在发收到收到收到啊，工作对面来讲又爱又恨，恨是工作太累还得加班，然后爱呢有些时候在工作能获得一种深深的满足和成就感，就算你不喜欢这个工作你也会有一种成就和满足感的，所以是个很矛盾的状态。但是也有很多的人，他们在工作当中每天愁眉苦脸，或者在工作这个过程当中用消极的态度，就是躺平的状态过一天算一天，好像和尚一样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也有这样的情况，都有。也有不少的人，但这个是少数哈，在工作当中有了职业病或者猝死，很多这样的事件发生。如果你继续关注这个程序员猝死的事件，会发现推给你的这个视频的内容很多都是猝死的，你发现猝死的还真多。其实工作对我们来讲一直是很难的事情。我们在山东并不陌生，有两位这个很老的这个死去的人，他们找工作是很难的。一个是高知识分子孔子14年找工作，最后又回到自己的家乡。14年总是被拒，不是他看不上人家，就是人家看不上他。还有一个是宋江想尽办法要进体制找份体面的工作。你找工作难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高知识分子都很难，我们难点是正常的。我是在讲工作对我们今天来讲是很重要的。我们正常的思维认为工作养家糊口，没有工作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来照顾自己的家，没有工作呢又感觉自己没有价值，有了工作呢又感觉什么时候是个头，对不对？你会发现人真的很奇怪，又恨工作又爱工作，有工作的时候讨厌，没有工作的时候就想应该找个班上所以人很多时候是一个很矛盾体，就是很矛盾的存在。不过我们谈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明白一个最常见的事情或者一个常理，就是没有人会尊重一个不工作的人。无论在你未结婚之前要谈婚论嫁的时候，我相信你的这个岳父岳母要问什么工作，对吧？结婚之后呢，有了很多朋友一定会问你现在工作怎么样。那工作成了我们一生很难避开的话题。但是无论是未结婚之前的谈论还是结婚之后的对话，如果你不工作的时候，你不工作或者你是个不工作的人，其实没有人喜欢这样的。一个男人可以笨一点，就是做事情可以慢一点，可以邋遢一点这个男人也可以不是高富帅，可以丑一点，也可以很遭人讨厌，但是你不能不工作，只要工作这些都不是问题丑也行，对不对？笨点也可以邋遢也行，只要你工作就可以。因此我们在圣经里可以看到，圣经也经常责备不工作的人。保罗告诉我们说，若有人不肯工作， 就不可吃饭。就是你不做工就不该吃饭，那就意味着一个不工作的人，教会也不应该对他有怜悯。游手好闲，不肯做工，他就不应该得到任何的回报。保罗意思说，就让他去饿肚子吧，直到他做工为止。为什么人需要工作？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赋予了人工作的义务。当然在喂饭的之前，人对工作的态度和今天是不一样。人是乐意工作，享受工作，工作完之后一定会有满满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但堕落之后呢，工作是一种痛苦，特别是找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不喜欢就算了，工资还很低，就更讨厌了。所以美好的工作堕落之后呢，成了我们认为这是养家的必须，工作原来的态度和意义全部都消失了。但是你再不喜欢一个工作，你也工作了五年或者十年，工作了很久，可是你工作整个的过程当中，你也获得了非常多的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而这个成就感和满足感怎么去理解？因为上帝造人之后就赋予人工作的义务，所以我们生来就是为了工作。因此再不喜欢的工作，你也会在过程当中有一些愉悦，有一些满足，有一些成就感。每天早晨又去上班，工作一会儿之后就说太容易了 ,so easy,太简单，太有成就感了。但是你要明白，这种的满足、成就感、愉悦感从何而来？上帝造人赋予给人。我们生来就为了工作，所以工作使我们快乐。比如你是个做程序的，你把程序搞定之后，请小问题，没有我搞不定的事情，这是我的价值所在。如果你是个电工，家里停电或者教会停电了，三下五除二搞定了，别人一夸，哎呀，太棒了，心里的满足感马上就有了。所以工作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又带来痛苦，又带来喜悦。而这种喜悦怎么解释？工作被赋予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一生当中，工作伴随一生，它给我们带来价值，带来意义，带来某一种的荣誉感。上帝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之后，就吩咐他要工作。上帝也希望人通过工作去荣耀他，也能够享受这份工作。谈到享受工作，我们很难去享受工作，特别在我们这个社会文化里面，金钱至上。我们要衡量一个工作的好坏，是要谈这个工作一定是怎么样，离家近，对不对？收入高，轻松。其实你应该羡慕亚当，亚当的工作都满足这些条件，体面，亚当很体面，全世界除了上帝他最大，当时离家近，人家就在自己园子里，吃喝玩乐都在自己园子里，收入高不高，人家不讲收入，人家讲荣誉感，讲满足感。伊甸园没有年会啊。所以我们对工作的衡量，它不是一种神圣的意义，希望这个工作是铁饭碗，永远不会被裁员。但是你会发现裁员正在路上，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人都有可能会被裁员掉的。亚马逊 前两天刚公布要裁员 1.5 万人。为什么？ AI 可以代替了， AI 能够解决了，能解决的工作就不需要了，需要人多余，对不对？你还有广东和深圳最新发布的这个会计啊，会计马上就要被裁掉，不需要了， AI 的机器人可以完成，并且绝对不会这个有漏账的情况，错账不会有的，偷税漏税不会有的， AI 全部完成啊。我们对工作的看法没有神圣意义的看法，就是通过这个工作能够荣耀上帝，我们都是用铁饭碗，用体面高收入啊，只要收入不高马上去更换一个工作，其实我们的文化就是比较糟糕啊。但是呢，我们也在这种文化里面避免不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希望亚当透过工作来荣耀他，这个工作有了神圣的意义啊，赋予这个意义的时候，人才能在工作当中找到意义，找到他的目的。可是没过多久出了问题，亚当犯罪了。亚当犯罪不是工作本身的问题，是人自己像神一样去分辨善恶，获得这个善恶的知识。所以罪人在这个工作中，在工作中对工作的看法也随之发生变化。但是我们要知道，不是工作本身给我们带来烦恼，是因为堕落之后人心有了偶像，有了贪心，有了各样不止息的欲望，因此我们感觉工作是一个累赘，或者工作是一种痛苦，或者工作是一种自我价值的体现。不是工作本身有问题，而是罪性改变了我们对工作的态度、意义和工作的看法。因此罪进入伊甸园之后，同样也改变了工作的本意。工作原来是为了荣耀上帝的，结果工作完全是为了解决我们的所需，或体现我们的价值，来见证我人生那个梦想的追求。可是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工作在堕落前，在堕落后，在堕落后还有一个本质没有改变，工作是上帝赋予人的，这一点任何时候都没有改变。堕落前需要工作，堕落后依然需要工作，但是堕落之前的工作神说是好的，所以人工作是有愉悦感的，堕落后人在工作中没有愉悦感，只有劳累。在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说，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就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要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回尘土，因为你是从地土取出来的，你既是尘土就要归于尘土。从此之后工作不再是幸福和快乐。有哪一个配偶告诉你说，我今天去快乐去了，一定说今天又去上班，哎呀，那个程序还没有搞定，那个业务还没有谈下来，哎呀，今天又得开会啊，又得敲打我们。总之工作不再是幸福的事，而是变成非常糟糕的事情。所以堕落之后工作可以说变得无比的艰难，它的意义也在发生改变，人必须要付出加倍的努力，辛勤的工作，人才能获得他所要的。但是有一点你要清楚，堕落之后人做工作的时候还是需要努力的，还需要殷勤的，比过去更要殷勤努力才能够获得生存的机会。我想每个人都有理想的工作岗位， 其实当你获得理想的工作岗位之后，你会发现没有理想的工作岗位，每一个工作是都很辛苦，每一个工作都很累的。因此堕落之后，人必须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获得自己所要想获得，获得金钱养家所需，你不努力的话是不可能的。箴言书告诉我们说，懒惰的人要受贫穷，殷勤的手却要富足。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观察到，就是教会里面的这个弟兄姐妹在工作中摆烂的是很多的，有可能是神学教义带给他的他自己错误的解释带来工作观的消极。这个问题很早就有人讨论过了，为什么在教会的历史中有一段时间基督徒的工作观是非常卓越的，而大部分时期很多时候基督徒的工作观是非常消极的或者不理想的，跟他错误的理解他所接受的圣经教义是有关系的。上帝是憎恶懒惰的人，还告诉我们说懒惰的人你要看蚂蚁，为什么？蚂蚁比人更殷勤。箴言书还说懒惰人打猎所得的不考，殷勤人得的却得宝贵。工作不可能不付出就得到回报，必须要殷勤努力的付出才拥有回报的。就你一天诚实正直工作，你就换来一天的工资。而基督徒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工作的态度更应该是殷勤的。而殷勤的这样的一个品格，不会因为 AI 就会在圣经当中把这个词汇给取缔了。我们永远需要殷勤的工作。AI 不是我们的所有。如果我们是个世界的管理者 ，AI 只不过是我们支配的一个工具而已。我相信 AI 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在 ChatGPT 刚开始发布的时候，我已经花重金购买了好几本关于 AI 主题的研究的书，目前才读了一本，实在是惭愧，关键是它的太难读，它是竖版的，是台湾出的。我相信当你遇到信仰问题，你也会问 AI， AI 回答的头头是道。AI 有进入生活，但是 AI 不是让我们变得懒惰， AI 是我们的工具，我们使用它，合理的使用它，但是殷勤的这样的品格永远不会消失的。只有殷勤的人才有饭吃，因此在创世纪第三章你看到堕落之后有了荆棘，有了杂草，人需要汗流满面，特别是男人要付出很多很多才有回报，所以男人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累了，这是咒诅的结果，不是咒诅才有工作，而是工作在咒诅影响之下变得无比的艰难，变得很艰难，然后你才能获得你想要收获的。因此谈到工作，在我们的谈话当中是常有的，这种常有的话题是基于上帝在伊甸园赋予人的这种神和原因。如果你见你的朋友，见你的同学，见一个陌生人，你会发现谈话很快就会介入什么呢？介入你做什么工作。而这种的问询也是根据神学的因素所造成的，因为人生来就要工作，通过工作荣耀上帝。那么你说我们在地上工作很辛苦，是不是将来就不用工作了呢？我想告诉各位，在天上还要工作。如果工作对你我来讲在地上很重要， 在天上也很重要。我们在讲主日主讲过，在天上有一件事是不变的，是什么事情？就是敬拜。敬拜的事情在天上是永远不变的，但是还有经文告诉我们，在天上也要工作，在地上工作，在天上还要工作。但是你可以确定的说，将来的工作一定比现在的工作更幸福。在路加福音19章17节那里讲到，良善的仆人，你既在不多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管理十座城。这是讲指将来的事。而另一个仆人赚了五锭银子，就授权管理五座城的权利。这是指将来的事。如果一个人在地上很忠心，在将来也会给他更多的事物让他去管理。这不是奖赏，这是升职了。那么在天国到底怎么工作呢？我也没有去过，我也不知道，只是圣经这么说的，对不对？将来也要工作。你在地上很忠心的时候，当耶稣再来的时候，看到你忠心和见识，是要给你更多，给你升职，你要管理的更多，拥有的更多。在马太福音25章还有一个比喻，一个人得了5000两，一个人2000两，一个人得了1000两。后来那个主人就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是指耶稣基督再来之后，新天新地的时候，要和耶稣基督一起来工作的，你可以享受主人的快乐。你不要按字面去理解，天上有很多城啊，你分五座，我分五座，他分十座，不要这么去理解。但是天堂的工作的样子一定比现在更好，那里没有荆棘和杂草，那里不需要开年会，那里不需要开周会，那里不需要每天开会，那里不需要上班之前先唱歌，哼，不需要的。我那里只需要敬拜和工作，一定比现在更好。那我谈到工作，什么样的工作才是适合我们的？基督徒的工作观和世上的工作观是不一样的。非基督徒期待工作的价值的标准应该是薪水和声望，只要薪水到位，这个工作累不累苦不苦不重要，只要薪水到位，这个工作损不损害别人的利益也不重要，薪水到位一切都搞定，加钱就行，对吧？加钱就可以，你不加钱的话，我是不可能来付出我的智力，我的这个体力的，为你去做工作。但是我们基督徒怎么来看待工作呢？我们的工作观到底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如果在公司你和你的同事做同样的岗位，从表面看没有什么不同，大家每天按时来，每天做一样的工作，每天按时下班，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们选的工作和他们选的工作到底有什么不同？肯定得有不同吧，对不对？至少有几个方面需要思考。第一个，这个工作能荣耀上帝吗？第二个，对我的灵舍有好处吗？就你的工作对你的灵舍有没有好处？就能不能给你灵舍带来帮助，带来益处？如果你的工作在毁害别人的益处，剥夺别人生存的权利，或者剥夺别人的利益和财富，利润和剥夺是不一样的。然后我是否认为自己适合这个工作？如果你是空降到那个岗位，没有那个能力还做那个工作啊，不配位的，对不对啊？你很快乐，别人都很痛苦啊。至少你能够在这份工作当中找到乐趣，使你快乐的工作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工作啊。 然后满足物质的需求，就你的工作能不能解决你物质的需求？你说解决不了呢，那是不是这个工作不合适呢？不一定是工作不合适，是我们的消费观不合适。啊，超前消费，文颖背上的房贷和车贷，你什么工作能满足你呢？它能让我们过上平衡和静心的生活吗？就你的工作让你的时间乱作一团，你的时间没有条理，不能够去安排你的时间。另外呢，还导致你的夫妻关系和养育孩子都变得失衡了。那这个工作需要考虑到底适不适合你去工作。所以你不要用薪水和名望来衡量这个工作一定适合你。我想这个不单是我们用信仰教导吧，那些讲工作观的人他们也会讲要找个你喜欢的工作，对不对？你发现只要钱到位，没有工作是不喜欢的，哪怕到殡仪馆扛死尸给我10万我也去，对不对？也得唱着歌去，对吧？我们是用金钱衡量工作喜不喜欢，而不是能不能体现我最高的价值，或者这个工作里面能够回应上帝给我的呼召。那有人在工作就摆烂嘛，混天度日啊，混天度日，只要能拿到钱啊，就每天摸鱼啊，摸鱼。钟马前讲过一件事，在工作岗位或是混水摸鱼，第一点你对不起你老板，第二点你对不起上帝，就是你不能在工作中混水摸鱼啊，摸鱼不是基督徒工作态度。什么时候工作每天回家让你喜笑颜开呀？哎呀，老婆跟你说，今天我啥也没干，又是一天，又是一天。如果配我和你一样，哎呀，真好，老公。如果和你不一样，就这点出息。你会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工作观是比较差劲，我们都是理论家，而不是实践家。我们仔细来看，首先，我们的工作是否荣耀上帝？上帝创造我们，又救赎我们，使我们做他的子民，侍奉他是荣耀的事业，包含我们的工作。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都谈到工作这件事情是荣耀上帝的，他赋予了极其神圣的意义，所以工作它不是我们认为只为了吃饭，这个工作带来极大的提升。你说我们的工作真的很累呀，996啊，我想跟各位讲，保罗那个时期的那些奴隶们，他们不懂什么叫996，他们只懂得全天24小时听主人支配，他们没有啊，没有什么大休小休，他们没有，他们全年啊，全年都要听主人指令，干不好的话不是减薪，干不好直接没命了，那是奴隶的那种工作的现状更惨。但是保罗说，你们做工作要像侍奉主一样，这种态度要殷勤认真，这是保罗对当时初代教会很多基督徒的教导。工作是我们荣耀上帝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我想你应该懂得，既然我的工作是为了荣耀上帝，就意味你的工作是不能够参与罪恶的交往，因为罪恶的交往就违背了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我的工作不能用诈骗性质，那这样的话也同样违背了上帝赋予我们工作的使命和意义。如果你的工作总是虐待员工或者欺骗老板的话，这个工作同样的违背了 第一个原理，荣耀上帝。或者你不敢让你的弟兄姐妹传道人知道你什么工作，因为你知道你的工作实在不好意思说出口，那这个工作就违背了第一原理。违背第一原理的话，其他的原理就不用谈论了。所以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啊，不能有些，有些可能就很多很多啊，有极个别的弟兄，在他知道那个钱来路不明的时候，他选择了另一种正确的处理方式。所以我想在做生意当中有很多的钱不一定是正当的合宜的，所以你身为基督徒应该心情守节的获得利润，而不是用非法的手段来获得，这样是非常不当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因此你要问我的工作是否正派，符合律法的要求，荣耀上帝。第二个原理，你的工作要服务于他人。其实每一个工作都在是彼此进行服侍的，没有一个工作是独立而存在的。那基督徒的工作更应该比非基督徒更有一种的理念，就是为他人的益处，为他人益处而工作。我们也是为他人的工，为他人的益处，这样的工作来谋生，使自己拥有收入，这使家人得到供养。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挣钱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保证家里不缺乏，还要把多的分给有余的人。保罗告诉我们要亲手做正经事，把多的分给需要的人。我们今天可能会说，我们每个月都不够花的，我们这钱都啊，我们每一年都存不下钱。其实我们不知道自己多幸福。最近我在想，我有个同学在老挝，他给我讲老挝那些人多穷，八九十年代的生活。他给我讲他在老挝那宣教，他看到那些苗族，因为老挝有苗族，他说我就没办法忘记，就是八九十年代的时候，睡觉的话要睡那种用木头制的，上面就是你可以理解那种生活。我在想暑假自费带着您去老挝。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生活多么幸福。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工作不仅是为了解决现在的需要，我们同样还要把有余的分给需要的人，因为很多人他需要帮助的。因此工作这个本身是服务他人，还要拿出自己有的去帮助需要的人。就你的工作一定是造福他人，让别人获得益处的，你不能只为了挣钱满足自己，其实始终是个很自私的人。只有这样的工作才能够值得尊重和被肯定的。如果你的工作都是毁人的，你千万不要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就违背了第二个原理，没有爱人如己，反而在想办法骗取别人，或者是给别人带来损害啊，这个工作是要停止的。第三个原理，这个职业与快乐。你说工作是否快乐呢？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你看保罗他把自己的这项工作 看得很荣耀，他称自己为仆人，他也在工作中有快乐。我们知道保罗实际上的所经历的不是快乐，都是痛苦，但是保罗说我内心是很快乐的，只有这样的工作才能乐在其中。所以各位，你的工作给你带来快乐了吗？给你带来荣耀感啊？所以你的工作是给你带来快乐啊。保罗在哥林多书告诉我们他经历多少苦，那些苦太多了，他自己表达的时候都一大串告诉我们他在整个的路程当中太多苦环绕他，四面楚歌。保罗就经常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做使徒，特别认真福音，他内心有一种深深的荣耀感啊。所以你的工作也很累，但是你对这个工作的本质来讲你是很快乐的。你敲打键盘的时候，这是你从小的热爱的，对不对？你说我从来不热爱，你每敲一下就有一分钱进我口袋。职业会带来快乐的，我们待会儿会讲一个运动员叫李艾瑞，他跑步的时候就很快乐啊，他也能够感受到上帝喜悦啊，这个工作就很好，因为我只要我上班就痛苦，下班就快乐，他这个工作好像和你拥有的这个技能差距太大。我们也发现很多的你读的专业和你的工作没半毛钱关系啊。我们学计算机的没有从事计算机，我们学外贸的没有从事外贸，我们学管理的没有从事管理，我们学了很多从事商务的没有从事商务，误入歧途怎么办？英伟达的皮衣老黄说将来最高薪的工作是什么？清洁工、水管工，最高薪的。那是不是我们以后都转行呢？到时候会说做水管工使我快乐，因为挣的钱多嘛。上帝给每个人的这个职业啊，原来叫天职。天职在那个原文里面指什么呢？上帝的手指指向某个人，你从事这项工作，就上帝给你的才干和技能所从事这项工作，是让你发挥到你拥有的技能最高的体现，它是快乐的。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们从小接受教育还有这个社会的工作取向，导致我们所学的跟所工作的是两件事情。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我们学了，我们喜欢的东西从来没有学，所以我们工作很难快乐，很难看到上帝指着我说你就从事这个工作吧。这是一种矛盾点，物质需求，你的工作所带来的收入能不能满足你基本物质的需求？无论你单身也好，或者一家之主也好，就是你的挣的钱能不能满足你基本的开支？你基本的开支包括什么？包括你要养家，对不对？孝敬老人，你要养孩子，你还要奉献十分之一，还有额外的奉献，你的工作能不能满足这些？那是不是工作问题呢？除了可能是工作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追求的生活方式和收入不匹配。这个不匹配你应该懂得，你月收入5000，你要追求每个月一万的生活，这叫不匹配，对吧？但是你每个月收入10000，你追求1000的生活啊，这叫勤俭节约，这不叫不匹配啊。所以清教徒认为，如果一个人他有钱，他过的生活比你好10倍，好50倍，清教徒说这个是他应得的，就是他努力挣钱，他的生活就该如此。那你什么收入过什么生活，你不要过度的贪婪和追求的， 你月收入5000，你非要贷款买房，每个月还4999。对，你拿一块奉献十分之一吗？对吧？不匹配的生活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整个消费取向是什么？更新迭代，刺激消费。但是很多的我们的消费的这个理念与我们的收入完全不匹配。我们将来所有的家电全要换一遍的，以后全部是 AI 啊，电饭锅 AI 已经有了，现在电饭锅啊，洗碗机、空调全部都手机搞定，你还没有回家，空调已经预热打开了，全部都是的啊，晚上睡觉机器人自己爬出来，对不对？扫完地自己再回去啊，爬出来扫地。三星在去年他们的理念比我们这个理念更高级，他的理念是说全屋 AI 定制啊，全屋定制就是 AI 要懂得你生活习惯，是几点打开灯，几点打开窗帘，你晚上几点洗脸洗头睡觉，灯自己关，机器人摸懂了你的生活规律之后全部自己帮你搞定，这才叫 AI 呢，不是你下指令，是要懂得你怎么生活。你不换吗？你的房子能这样行是吗？我们都在追求，就是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活追求太高了，实际上收入根本达不到这个生活的追求，导致我们物质很匮乏。清图还认为，如果你负债的话，就不要请别人吃饭。以后去我就要挂个牌子啊，喝茶可以，吃饭免了。因为负债，因为清王图讲究勤俭节约，就是你负债的话，你不要过度消费，你不要请别人吃饭，以后每天都全都贴个牌子，我有房贷车贷，吃饭免了，喝水可以。这一点是我们今天过度消费体现的原因。我们为什么很多债务，我们过度消费买房，过度消费买车，所以我们就负了债，我们又没有把握去还这些债务，对不对？你收入5000，你买车还3000，跟你收入10000还3000两个概念。有人收入30000，他一个月还5000，你收入10000又还5000，又是一个概念，它不一样的。所以物质需告诉我们，有时候不是你的工作不好，是我们需求太多，太追求这个时尚，特追求潮流，对不对？所有的这些厂家都在盯着我们的口袋，不断刺激我们消费。啊，苹果今天晚上要降价了，抄底吧，快点！啊，苹果的手表、耳机降价，为新年做准备，能够降价600到1000。啊，抄底吧，今天晚上。啊。所有的商家丢我们口袋，它的销量不好的就销量不好就降价，刺激我们的欲望，因此我们今天很多的这种生活的追求超越了我们的收入，收入不高的时候过度消费贫穷。股神巴菲特就说，只要你负债，一旦负了债还大摇大脚，你永远上不了岸，就你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的经济困境。下个因素，敬谦和平衡的生活。有人可能就业很难，没有工作，但还有一种人就业过度，就是他很拼，工作狂，他的工作他时间给夺走了，那这样的一个工作会导致他的敬谦和整个家庭生活的平衡，既不能过好礼拜生活，也不能照顾好家庭。像我们今天我们教会里面，这个家庭都好几个孩子啊，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弟兄们都很辛苦，早上起来上班，晚上回来累死了，对不对？啊，做个好男人怎么做？啊，孩子多的男人怎么来平衡生活？就是你媳妇还没有起床，孩子还在睡觉，把饭做好再去上班，这是真男人。对， 晚上回来没事早回来，不要在公司磨你，对不对？跟同事啊吹火牛，然后再回家，结果饭做好了，哎呀，媳妇都想把饭做好了。所以工作这个，你的工作不能剥夺你的金钱，也不能使你的平衡的生活受到困扰。所以工资可以低一点，但是家庭的平衡性不能够毁掉的，这一点太重要了。最后，我们的工作如果是荣耀上帝的媒介之一，就应该努力的取悦主。这位宣教士的名字叫李爱瑞，或者他叫利德尔。我们如果去过潍坊的集中营，应该看过他的雕像，对吧？他在那里被囚禁，那李爱瑞他就说：“当我跑步的时候，我感到上帝的喜悦，我感到上帝的喜悦。”那他这项的运动就在取悦上帝，我想他也在运动当中也有无比的喜悦和欢喜。所以李爱瑞以荣耀上帝的方式去做他生来要做的事，他首先不是感到自己喜悦，他感受到上帝喜悦，他的工作是为了取悦上帝。那也就意味着今天我们无论做什么，身在何方，我们的职业选择应该是为了尊荣上帝，取悦上帝。保罗告诉我们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的名，借他感谢父神。工作如果总是为了取悦上帝，你的工作会少一些唠叨，少一些抱怨，少一些抱怨的。哥罗西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奴仆的，凡是要听从你们世上的主人，不要只讨人表面的功夫，要以敬畏主的心真诚服侍，无论做什么都要发自内心，像是为主做的，而不是为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主一定自己一定从主那里得到基业为赏赐，你们侍奉的是主耶稣。我们就看到工作的本身要竭力于取悦上帝，荣耀上帝，是基督徒竭力追求。所以你可以想一下，如果你不追求这个目的，你在工作当中就很多的抱怨，就很多的唠叨，你在工作里面就不可能快乐的。如果你懂得今天的劳累不一定是老板加给我的，今天的劳累不一定是工作本身加给我，是罪所带来的恶劣的影响，所以工作变得非常辛苦，必须汗流满面才能生活。你应该讨厌的是罪，恨恶的是罪带来的影响，而不应该恨恶你的老板。你老板不是罪人，只用罪人的方式来要求你做那过度的或者两个人的工作加给你身上的这样的不人道的对员工的方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工作中像侍奉主一样，那你的工作观会发生变化的，发生变化。有一个比较古老的故事，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的钢琴家，他在著名的卡尔基音乐厅首次登台演出，他的演奏可以说精美绝伦。当他离开舞台的时候，所有的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但这位年轻人他拒绝了。有一个老人回答说，透过窗帘他们喜欢你，去加演吧。这位年轻的钢琴家说，你看到右边楼座上的那位老人了吗？那位老人是他的老师，他说，你看那位老人是我的钢琴老师，只有他站起来我才能够加演，就是再演奏一曲。我们的工作不是讨世人的欢喜， 世人在说我们的工作体面，收入高，我们的工作带来丰厚的回报，但是上帝却没有起身称赞我们的工作是好的。我们也应该拒绝世人所称赞的工作是好的，因为我们被造为了取悦他，活着也是为了取悦他。我们不可以因为世人称赞我们的工作好而忘记上帝如果从来没有站起来伸大拇指来称赞我们的工作是好的，我们所有的好在上帝那里都没有什么价值。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总希望他的儿女做他喜欢的工作。我们的父神不是一个要求很苛刻难以相处的上帝，他是我们的父，而身为他的儿女也总是想着如何讨上帝欢喜，也总是想着如何能够使父亲喜笑颜开。因此我们的工作肯定是出于信心讨父神的欢喜，并且为他人的益处，这才是我们应当从事的工作。所以最后，主视我们为一的观众和轻重。如果主和他的话语赞赏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可喜悦的。如果我们的主他看到听到拒绝我们的工作，那我们的工作就应该辞掉来换一个工作，因为你我的目的是为了取悦他而不是取悦自己。那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祷告。